若您毛孔粗大，想要调理油水，改善肌肤暗沉，用 5% 维他命 B3 毛孔紧致精华，强化肌肤防护能力，再现水煮蛋肌。
Defect 是皮肤科医师与化学教授共同开发，并经过人体实验证明有效的保养精华液。Defect 一瓶平均400元有找，还有30天满意保证，无感就无条件退费。
到 Defect 官网输入 I believe， 可享满额免运与折百优惠。Defect BFFECT 最实在的科学保养。
就是来
OK 吗？OK 我可以一直说你很帅吗？
可以。
好，你完全是我的型哎！我的天哪！
你已经湿了，我知道。
我没有湿，年纪大没有那么容易湿。不好意思啊。
准备哦。三，干嘛？你已经开机了。
今天交给你了。
你不要在那边自己在那边爽。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陈念琴选手来到我们节目，耶！
嗨，大家好，我是念琴。
那念琴，那个你刚刚说我们可以叫你阿布，对不对？
对，
那我们等一下都叫你阿布哦。
没问题。
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念琴是谁。
好，那来给你介绍，因为凯莉今天非常的兴奋。
不是，我刚一看着，我想。干也太帅了吧！
就是整个就是凯莉一直说是他的菜，说杨永伟不用找了。
对，不是这完全就是同一个，真的更高一个等级耶。我觉得真的超帅，我就推荐大家都去看一下 YouTube 到底有多帅。那念琴是我们这一次哈，他
凯莉还好吗？
他其实，在2016年里约奥运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史上踏上奥运殿堂的女拳击手。然后这一次呢，还是打进我们东京奥运的八强，好，非常非常厉害。
我第一次听到你讲话这么抖，
已经颤抖。
我跟你讲，他从来没有那么抖。我跟你说，那个他的差别有多大？我们上礼拜其实一样有早上9点来录音室录过，只是上礼拜是一个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大叔，所以凯莉就很冷静，然后他讲话也就是很 calm， 不会颤抖。刚刚他在介绍你的时候，声音是那种高潮抖，
是不是？真的
还卡住这样哦？
你应该也很习惯了吧？
可以
走在路上就说啊，大家都在看我，超帅。
我没有，我走路在看地板。
好了，那其实是就是拳击选手，所以身材真的非常非常好。
謝謝。
所以可以问一下，你从小就长这样吗？我说就是身材拳击的部分，
没有哎、欸，我开始接触拳击身材比较结实一点。
那你小时候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拳击的呢？
国二。
你那时候
对为什么会接触拳击？还是先打架？
是为了想要打架去学拳击？
为了要保护家人？
真的吗？
没有啦，我家人每一个比一个壮，好像不需要我保护。
所以你想要保护谁去学拳击？
保护你啊！这样撩是可以的吗？
糟糕了！
完蛋了，今天节目就要这样了。
好，我觉得其实我之前在马祖这边，
我这么瘦弱也是为了给你保护。你说，你之前在马祖，所以你在马祖长大？
对，我在马祖长大。
我只是想到那个念琴啊，我看你 IG， 然后之前有一个合作是 Cortex， 对不对？我觉得今天凯莉非常需要。
Cortex 是什么？
卫生棉，
你是
我还要夜用加长型，那样才够。我觉得跟阿布来的时候，他们那个团队有说啊，就是我们就正常聊什么之类，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个已经放弃了。他们刚才说，哎、欸，凯莉这个打炮这个可不可以有隐晦的方式问？
直接讲出来，
就你刚刚在那边开。他先开始的，不是我，不是我，
我在帮他的那个赞助，
没有，是你们在铺梗。
啊，对对对，都用卫生棉，月经来跟看到帅哥看到都可以用哦，功能很多。
哦、，sorry， 你为什么那时候会开始练拳击呢？
其实是因为我2岁的时候，就因为父亲的工作关系，我来到妈祖。嗯，其实因为哥哥的关系，然后我又练脚力，因为妈祖当时只有一个运动项目可以去台湾。我们是原住民家庭，然后其实爸爸一个人要养一家七口这样，其实蛮辛苦的。
哇、哦，七个，
对我们5个兄弟姐妹这样。后来我就想说，因为我天生就可能体育细胞比较好，然后哥哥介绍之后，我就去练脚力。 之后国中的时候我就有很认真练，因为叔叔的关系，他跟教练其实是好朋友这样。然后那时候新竹拳击刚在发展，教练就问那个叔叔说可不可以，就有没有选手可以帮我介绍一下。他就想说哎，念琴不错。那其实当时他们在跟我家人讨论的时候，家人是很反对，因为会怕小孩子那么小就来台湾这样子会陌生。嗯，结果去台湾异地训练之前就家庭开会这样啊，然后叔叔他没想到我的反应这么的直接，他就说念琴，那我现在想要改变你的人生，我想让你就好好练拳击之外也让你在台湾好好读书。嗯，对，然后我就说好啊，走啊。我就直接好啊，走啊，
没有留恋，
就是没有留恋，因为在马祖待太久，就想要看看台湾的世界到底多大。
还是马祖已经都被你摔遍，你是全岛第一名。
你那时候还是练脚力嘛？对不
对？对，那时候还是练脚力。哦，
那直接他就是跨界说，反正人家拳击教练在找
人，直接挖财啊。
柯文明教练嘛，对不 对, 对, 对？你都不怕他是诈骗吗？他看起来不是像。
因为我那时候还没看过他，叔叔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去台湾欸，超赞的欸，好啊，走啊！
哇，都
是不是太勇敢了一点？
超勇敢的欸，
对
对。哇，那时候14岁，
14岁，
15岁嘛，哇，这就是做一个很大的决定欸。
你那时候一定没有觉得是个很大的决定，对不 对,
对？我也觉得就是去玩一下而已，这样。我以为是可能夏令营之类的东西，然后所以就好啊，走啊，这样子。
哇，那有中间有后悔过吗？每天
每天真的真的真的是每天多夸张，你知道吗？我就是暑假那是第一次跟教练见面，我就、哇，
你对他第一印象是什么？
好黑哦。
说你可以讲，有是像我这样还是梗
卢凯珠的皮肤。哦，就是梗。
那除了那个还有别的印象吗？
就觉得这人看起来就是有点可怕，因为他又黑而已，眼睛又很大，看你就很像要杀死你一样。不可能拳击手的特质都这样吗？
你没有，你没有，你只想要融化对方的感觉。
哦，你不要一直聊他。
哦，对不起。所以你没有，你打破了拳击选手的刻板印象。
好。对，然后接触之后的一个月就疯狂开始想家了。我就每一天都在打电话给家人，然后跟我爸抱怨。就觉得你们干嘛把我丢到这，然后
开始怪他们，
怪他们，
自己答应
的。真
的
还好我爸没有讲说啊你自己有去啊。
他没有说啊很辛苦就回来这样。
哦，不会，我爸爸超硬，他是因为他很支持我们走体育这条路，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我们不太会读书。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没关系，时间会慢慢带你适应，然后我们会成为你最强的依靠，就讲那些屁话，
真的是讲臭屁话，就是啊，念情吃超多饭的，少一个人吃饭差好多，
真的哇，少一个负担，瞬间觉得我怎么有点爸爸飘我。
所以在新竹那时候是住哪里，然后什么样的状况？一个国中生，
应该说一开始到现在，其实我就住在修女院。我住那边住有10年了。
哦，修女院，所以是有宗教信仰的。
有宗教信仰，那是一个缘分啦，因为教练是教友，然后他在有一次上教会的时候，他就跟修女说，我这边有一个小孩，能不能安排他到你们那个修女院住，这样，因为他一个人只身这样来台湾这样子，家人都不在这样，然后修女就想说可以帮助这个小孩，那就帮忙一下，谁知道一住就是。
想说来住个一个礼拜，结果住10年。
对，住10年。
那你原来是教友吗？
我不是。
那住了需要变成教友吗？
其实也不用，那个叫做耶稣乐商修女会，它其实里面也有住其他人，就是可能有上班族，很多都是学生，几乎一半都是学生，那可能从新竹尖石，然后要来大城市
念书的
那种小孩这样子，所以就修女会比较保护他们。
那修女有要保护你吗？还是会觉得你要在里面？
你在保护修女？
我觉得修女好像比较需要我保护。
好酷哦！我其实都不知道台湾有这种。
里面都是女生吗？
对，都女生。
所以像女宿。
对，就是女宿。
那你在里面有没有住得很开心？
非常开心。没有，其实
住过女宿，
你也住过。没有，其实那个跟女宿真的差太多，因为那就是一个读书的环境，超安静，而且就有门禁，10点就关门。
那会很严格说，比如说晚上不能聊天，或是大家不能在床上聊天之类的吗？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它只有一个限定，就是主要是安静，因为修女院修女他们每天8:45到9:45，他们要做一个弥撒，这样祷告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要很安静。
哦，但做什么没关系。
对，做什么？
哦，那没有我们严格，我们真的超严。我们是社监会去检查床上有几个人的。
嗯，欸，我蛮好奇，你那时候刚到 新竹的时候第一件事应该就是跟那个教练聊天嘛，先了解一下到底拳击是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因为你那时候明明就是练练脚力，为什么你看到拳击后你会觉得说哎、我可能可以试下去？尤其是你一开始他还帮你应该有做一些训练了嘛，就开始有做训练。
没有
没有
什么
他没有先带你就做一些，
我跟你讲
为什么都没有
教练会听吧教练会
哭、哦、应该不在线上吧没有，其实一开始我接触教练的时候，应该说我一开始刚来到新竹的时候刚好他们在办比赛，我其实算是就是一个观光客，我只是去看而已。那一阵子
你真的很没有意识，我只能这样说
对，我也不知道我去干嘛，我真的以为去夏令营、
就是来台湾玩本岛玩一下，
对，玩这样。然后开始训练的时候我就站在镜子前面三个月我就一直拿着我的基本动作，然后看着镜子，然后动作要标准这样，因为基本动作一定是最、
你说两个拳头拿起来这样，
对，我就一直这样站在镜子前面，然后这样子三个月，
所以就是耍帅，看怎么样动作最帅，还是那个是真的训练？
就真的训练
哦，那是真的训练。
对，那时候每天那三个月每天都要训练几个小时、
我们晨操大概7点到8点50或8点半，然后下午的话就3点练到5点半这样子，反正我就被丢在镜子前面三个月。你知道吗？现在的小孩子就连镜子都不用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走路，然后在出拳了。我心想，那我以前是在干嘛？我是被骗的、
啊。而且你刚去，对，尤其是刚去，然后三个月就感觉大家都在忙别的事情，你就是被丢在角落而已。
对，
如果是我一定会觉得 what the fuck 啊，说我的到底。
对，
抛下一切来这边干嘛？那我回去练脚力就好了。
妈祖又不是没有镜子，
对、
啊，还要特别跑到新竹照镜子。
对、啊，我放一个 webcam， 然后教练在新竹，还不是一样可以这样盯着我？
好像也是，
好像也是嘛。
我们不是在挑拨离间了。
那我只是觉得很惊讶，说你那段时间撑下来了，嗯哼，这是什么支撑的你？还是因为你老爸叫你不要回来？
因为回不去。因为我买不了机票，我的存款只有20。没有啦，其实就因为我觉得吧，就因为我离开之前，我爸妈他们就是有邀请了很多的，就是原住民朋友，然后一起欢送会，
哇，
欢送女儿，欢送女儿是什么概念？
就是回不去哎、欸，
对，就是想你不要回来喽，你回来试试看。
那个 party 是他们为自己办的，
对，然后家人喝得很开心。更惨的是什么？更惨的是喝那么开心，结果呢？最后收拾的人是我，我还要帮忙收垃圾，是不是很生气？
他们真的是为自己办的，
真的自己在那边嗨，很烦累他们。
那你练了多久去打你第一场比赛啊？
哦，这真的很辛苦，因为我大概练了1年半，我到国三才真正参加一场比赛。嗯，那是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其实台湾女子重量级那时候还没有那么
多人，
就是应该说完全没有。那时候我才国中最高量级就是63，它没有再高或者是无限量级，没有，就是63，
所以就是63公斤以上。
对，但是我刚来的时候我就已经68了。我国中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降体重啊，我不会降啊，我就是降，哎、又上去降，又上去，这样子，就可能最多降2公斤，然后不吃东西又很饿又想吃这样子。哎、我在发育，叫我不要吃东西。对啊，
那我在新竹会比较好降体重，
因为新竹东西不好吃，
没有生气就吃啊。什么东西都好吃，你知道吗？而且我跟你讲，我在马祖真的就可能珍珠奶茶这种东西，那时候的马祖很少见。欸、我来台湾在疯狂喝，我一天可以喝，这可以讲吗？家人会不会打死我？一天可以喝5杯、欸，
哇，全糖吗？
完蛋，我要被杀死！全糖，重点 double 珍珠。
哎、我生气，500-600卡，哇，5杯！
哎、
啊，
等一下，国二的我会知道什么叫大卡吗？什么叫体重吗？
没有，我觉得这样 double 珍珠全糖1杯500，然后1杯就2500卡，你已经超过你的极限。
而且我觉得你，可是他每天训练量应该就打平了。
他还要吃别的东西，他不能吃珍珠奶茶、欸，
是不是？
还有炸鸡排、欸。
我跟你讲，我宿舍前面那一些店家，那些只要是珍珠奶茶店，每一个都跟我很熟，因为我晚上还会去加练这样子。大概我8:50练完，然后那店家那珍珠就差不多，然后我一进去，哎、阿布来了，然后一锅珍珠摆上来，还是真的一锅珍珠，因为他知道我很爱吃珍珠。来汤匙那边自己拿，我就开始挖开始吃，然后就有那种最后一个客人的，然后他就说，哎、没有珍珠了，然后那客人就看着我在那边捞那一锅珍珠吃，你知道吗？真的超夸张的。
他就说我们未来的奥运选手啦，给他吃啦，
给他吃好不好，他未来吃不到了，真的
现在不行了，
现在就是必须要控制我们的身材，然后可能九九一次是可以的，
九九吃一锅啦，
对，哎，不是
所以那个时候在
那个量级的少数的选手咯，
对，
几乎没有嘛，
几乎没有，
那怎么办，你對、啊、我就跟谁打，去就是金牌
我就是真的就是很努力练，然后练一年多，就是因为教练很积极在帮我，就是跟协会然后讲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很不错的选手，能不能就是开一个再重一点的量级让他去比赛，后来到国三的时候吧，终于开一个67公斤，然后我那时候还在68，然后我就是为了这一场比赛，教练说已经一年多你来一年多你一场比赛都还没打，那你是不是要表现一下，然后我就很用力的降体重，然后我就降降到64，哇，真的史上第一次轻，那时候我真的没有吃珍珠
很辛苦
哎、欸，很辛苦。然后就是那一次降完之后，我就去比赛，然后我就发现哇，好酷哦！我第一场就把人家打下来，
哦、
我就直接把人家击倒这样子，然后
就发现就干我超强的，
我就觉得哇，我好强、哦！我怎么一选，而且我第一场就把人家击倒，
你把人家
第二场是把人家打哭，太痛，有恶魔。
为什么对方这么弱？还是你真的训练很独到？
已经那个蓄势，哎，珍珠力量要累积起来了。没有，我就可能就真的就是一年多没比赛，然后每天站在镜子前面，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团队全部都男生，我又不能跟谁打，就我可能就做基本动作，然后教练教我就是正规拳几个，然后上去你就把这些拳打出来，你就赢了。然后他就这样跟我讲，然后我一上台他就说。放心，你会，你一定会，你就那个六个拳打出来，然后很用力的打回去。
那时候有 combo 了吗？那还是也没 combo， 他就叫你上去 one two one two，
对，他就说 one two one two 打到底，我就好 one two one two，
然后就赢了。
殊不知我一个赖走了，他就嘣，也太用力，我真的是打完之后我自己讲。
哦、
然后就说快点再出拳，我
再出拳，
自己吓到，哎，怎么这样？
对方好像太痛了。
那也是你第一次跟别人对打吗？
真的，对，
真的哦，你上台是第一次跟别人对打，
对，第一次跟，而且还是第一次跟女生对打。刚开始的时候，我连就是跟男生对练都还没有试过。
对啊，所以他第一次对练就是上台正式跟女生
打，正式跟女生对打。所以你知道我积了多久，我就多想参加比赛，你知道吗？
哇！那后来呢？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遇到对手，然后想要很更积极的去做变化？除了 one two one two，
我觉得
现在奥运还是 one two one two，
没有，就 one two one two， 我就我被人家玩了、
哦。
什么时候遇到对手？我觉得他开那个量级之后，然后到高中，我觉得慢慢就有对手，因为高中就有比较重的量级，那高中的可能就是。他们已经练了好几年这样子、
那你有第一次被那告吗？就是整个被 KO
有欸，但那时候是身体没有完全不哭，我就倒我就休息没有了、
欸、被那告的感觉是怎么样？
睡觉
没有是干吧，
不会，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人生第一场高中赛我就输，是因为我那时候有贫血哦，那一段我真的
怎么会贫血？
很生气教练
今天这个抱怨
大会，因为他对女生不了解吗？
对，没有，因为我们团队真的都是男生，教练可能真的对女生有一些、就是不太了解这样子、女生身体或者是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是国三要升高一的时候，我就开始我们早上练习跑五圈我都跟不上，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好汉坡这样子，然后才会到校门、我走那好汉坡，人家可能走个5分钟好了，我要走10分钟，因为我走几步很累，我就休息一下。但我真的完全没有发现我自己身体出了什么状况、
哦。所以是真的贫血，不是说比如说月经来比较不舒服。
贫血可以开玩笑，真的嘞。
所以是身体出状况，
对，
但是没有发现，
对，都没有人发现，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教练那时候正好在带男子世界杯，在准备了这样子，所以他都在备战，他对于我的状况，他其实因为我还就是小。
小
菜而已，
小朋友，
小菜，所以他其实不太
小菜，
不太管我。
是好吃的，
完了，我完了，
对不起，节目下梗啦。
好，然后后来我就被丢到田径队。我想说田径队应该教练就只是想让我练体能，没想到我去田径队也是被抄，但是我已经有贫血了。这样再被抄下去其实是很不好的。这样，然后高中第一场比赛，然后去参加了。 总统杯，而且还在花莲。重点，我家人阿嬷连阿嬷都出动来看我比赛、
喔。大家从马祖飞去？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住花莲，我老家在花莲。
吓死我！
对，然后大家都很期待我比赛，就我高、那是高中第一场比赛就输了，就因为贫血输了。但是后来的时候，学姐才跟教练讲说，他之前有贫血的状况，他想说念琴应该也会是这种状况，要不然怎么会突然间就是体力都下滑那么多？
可以跟我们讲那时候贫血是什么状况？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啊，你 是最近比较废而已，差在哪？
最大的差别就是我的活力还有我的体力完全就是下滑。我以前可以可能一分钟，假如啦，可以出个100圈，那我现在一分钟我最多只能出个30-40圈，然后
就立刻掉一半，
对，立刻掉一半。嗯、因为我那时候贫血很严重，我那时候后来去检查的时候，血红素只有4而已。
滚，快死掉吧！
真的，我有一次洗澡洗一洗就昏
，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修女他们来敲门，想说怎么那么久这样子。而且我那一场比赛去的时候，我就是蹲着，然后站起来就整个人砰下去，全部人吓到说念琴干嘛？
就自己那告自己了，这样。
对我自己在洗澡，对啊，所以蛮严重。然后就那时候就赶快立刻输血，然后一直都有在吃营养品这样子。
现在也是吗？
对啊，现在也是。
所以那个算是天生的，还是说训练过程中自己也没注意？
对啦，就是可能天生的血就是不够、
我想说要怎么防范，因为很多人在运动过程中他们不一定会被提醒、
我觉得你当你就是身体开始你已经觉得有一点状况的时候，你马上就要跟教练讲说，教练，我觉得我身体有状况，我是不是要去检查一下、那如果教练可能觉得说哎呀你超不够，那你再继续超，那可能就还是要跟家长讲一下，就是要去健康检查或者是什么的、
我觉得自己要知道，
对，自己一定要知道状况在哪里、
因为我曾经在，我以前也是校队的我曾经
我有点不相信
我今天为了你穿了运动风
有吗你穿亮亮风
阿花风。好，就我以前在练校队的时候，那以前是打篮球的，所以他们就是会一直要跑上篮跑上篮，然后你如果只要有一个人没进就要去一直重跑，就永无止境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也是觉得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可是因为很常觉得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所以你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直到就是你过度换气直接倒下来。
Wow, 你那时候有这样？
对对对，
Holy、
然后再发现哦，不能勉强自己，所以后来只要说我有点不舒服，然后教练就说去旁边，我只是想休息而已。所以我觉得了解自己身体状况蛮重要的、
对，那个非常重要。
那你高中那时候开始算是花比较多时间在练拳击的时候，
对，
他们会教你就是说，开始要怎么做什么体重管理啊，或营养学啊，
对，告诉你珍珠一杯到底有几卡啦，有没有开始这种观念比较
有
科学化的学？
有高一暑假也是高二忘记，我们就去比青年奥运、然后接触过青年奥运之后，我觉得才慢慢开启就是对运科这个认识、身体上的监控啊，然后以及在训练上要怎么如何配科学、因为我是到高三下学期我就进入国家训练中心，这样那里面有很多资源，然后让我们能够更了解。
那是怎么样可以被选进国训中心？还是就是他们来就看念琴蛮强的就找你去？
其实有，就是可能他会有一个可能亚运选拔、那你选上可能他就会征召你到国训中心去做培训。
那他没有给薪水吗？
哦，国训中心是会给选手零用金这样子。对，看你的就是等级，然后
什么越强给越多。
对，
就是表现，
就是对他可能有分
积分这样子，
不是他可能有分黄金计划的，然后培训的、初训的，或者是就是陪练这样子。
稻草计划。有黄金的你就
最后一根稻草那国训中心那里因为一般人不了解嘛，那你吃的好吗？
吃的那里非常好，就是国家把选手照顾得很好，那里不管是在运动科学这边、医护这边，然后行政或者是餐厅什么的，我觉得都很齐全很完善。
24小时都有东西吃吗？
没有24小时，因为毕竟运动员还是要控制一下那个体重，然后身材，你知道吗？
说不定有人要增重啊！
增重，餐厅可以给他吃到饱，因为我们餐厅是那种类似就是 buffet 这样，
蛋白质全餐也什么都有，
很营养，因为我们有营养师，那营养师会去跟厨房讨论要给选手吃什么。那我们其实都有一直在更新，因为我们都会开会去审查说我们这样子给选手吃是 OK 的吗？那营养师就会再去调配那些菜单，
听起来很专业。国训中心
一定要专业，
国训中心，没有，我以为就是他们就是 say 一个 general 说要有菜，要有饭，要有鸡肉，然后不要有
炸，你说自助餐而已，
那不要有炸鸡排，就这样，就是
不会。其实我们里面有时候就礼拜三，我们一定就是牛排日，中午一定会有牛排，然后哇，
那可以说我要三分熟这样吗？
因为主要是因为为了就是健康着想，他们就是牛排一定会坚守，那礼拜四就会有甜点这样子，其实都很好这样。那以前可能还会有乳酪蛋糕什么之类，但是就是因为一次一次的开会，就可能教练为了要让选手
他们说阿布瘦不下来，
选手瘦不下来
在乳酪蛋糕里面放珍珠
这是不是不应该、欸、其实我会这样偷偷的，就可能从餐厅带个牛奶带个绿茶就奶绿了，然后自己再去外面买一个那个什么粉圆吗，然后自己偷偷开火煮一下，哎，珍珠来了，就是想不到的东西就是要把它想出来，因为我们也不能一到五常常都在外面嘛，我们通常就是都在训练，那一到五很想吃怎么办，就是自己动手咯。
哎，在国训中心就整天你就是住在那边吗？
对，我们
那所以是整天都在训练吗？
有分早上训练时段跟下午训练时段，那可能看比赛的周期，有时候我们可能连晚上都练这样子。
我蛮好奇他们整天的行程会是什么样，因为你说有早练然后有晚练，那中间这段期间你、就是、
其实有欸，我们就是
就看电视这样吗？
就是
我不知道嘛，
你说在交易厅加上老人院一样，
还
去打电动。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作息，那我的是我们早上七点，然后下中午十二点，还有晚上六点，我们团队是一定一起吃饭这样子。吃完饭之后就可能回去休息一下，然后九点大概到十一点半，有时候练到十二点训练，然后十二点到下午三点，这中间都是休息的。那休息完之后，三点我们又开始继续训练，到大概五点半六点这样。
Holy shit， 那真的那就是全职 full time job。
对，像我们可能还是学生的话，我们就是一定会有一个时间点是客服期间这样。
是念书吗？还是
上课？我们还是学生，还是要上课，还是会有老师要来上课这样，会安排说，哎，早上跟晚上的时间是上课时间，
上什么？上学科？
上学科，像国英宿舍字之类的，
会不会大家都在睡觉？
睡的还是会啦，
感觉很累了，
对，就很累。我这边谁根本听什么数学课杀小
天
哪，什么赛口赛 ，Who cares？
对啊，
但是还是会有选手要上课，因为其实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大家的都不简单，来自的学校，因为我可能以前都只就是可能看我自己，然后可能大学好像就国体大、台体大这样子，然后还有发现哇，还有建中的学生，哇，有清大的学生，有交大的学生，就大家都是来上课的，
就认真的，
对，还
是
就是真的认真。然后我就跟有些选手聊天，就有人跟我说他以后想当就是机师、开飞机这样，我就说哇，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不是说只有
梦想。
对，你那时候
有还是就满脑子都是我要打比赛越来越强这样
对，其实我对于就是练体育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要一直进行这样，因为我对于未来，我觉得未来还对我太遥远，因为我很享受当运动员的这一段日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反正我现在还年轻，能打多久就尽量打这样子。
好，我们喝点水
休息一下哦，
休息一下。
好哦，好，
你知道 Netflix 有上百部电影因为地区限制在台湾看不了吗？
你有觊觎过特定国家的限定商品与优惠方案吗？
你有没有曾经担心自己的网络足迹被强国领导看到呢？
NordVPN 带你跨过重重高墙，遨游全球59个国家。
快点击资讯栏中的专属连结，或输入百灵果优惠码 KKVPN， 享受两年方案二七折优惠，加上四个月的 bonus 期限哦。
好，这个阿富刚刚说有很多很厉害的学校，但他自己是蛇变的学妹、欸，学姐，
学姐，
学姐，学姐，自己是清大，所以你刚刚那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在捧自己？
没有，就是我很欣赏别人，因为我真的没有很认真看自己，我读清大，真的
都忘记
自己读哪里，就对别人投射一个崇拜的眼神，然后人家才跟你说。哎、欸，你读清大哎、欸，
刚刚又发生，
你没有把那个学校放在心里。哎、
欸，那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出国比赛的呢？
第一次出国比赛就是2013世界青年青少年女子拳击锦标赛，那一次其实也很不容易，因为就是我说过，就是重量级在台湾其实不被看好，然后。那时候是因为2013年有办一个台北城市邀请赛、然后我那时候是跨年龄去打 那一场比赛，就是我代表台湾原住民队、然后去打75公斤这个量级。
Holy shit， 这差很多耶、欸、
对，真的，我那时候应该算是青少年，然后成年其实19岁才开始才算成年、
可以这样，
欸，我是后来才听到
的。所以别人都比我大。
我因为当下教练就说你就去比赛，我对其他事情完全就是好交给教练这样。嗯，然后我后来去比赛，我才发现，欸，这严重欸。比赛第一场对蒙古的，我顺利的打赢了，然后第二场对哈萨克，然后我就输了。就第一场打完的时候，教练就打电话给理事长说，我希望你来看念琴的这一场比赛，因为他下一场要对的是哈萨克的选手，
哈萨克很强吗？
很强。然后理事长也来看，然后他就很感动。我打完赛，他就说：“好，我让念琴去比这个比赛，有什么事我扛这样子。”因为其实要加这个量级，我们还要经过选训委员，然后经过什么这样子，然后去开会，然后才能增这个量级。嗯，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就想说很严重吗？我很傻，然后就有大学长来跟我说：“陈琴，你超屌！”我就说：“怎么样个屌法？”他说：“你第一场打赢的是亚运铜牌选手，蒙古的选手。”我说：“哇靠！”然后我下去的时候，马上说：“我跟你拍照。”然后第二场对哈萨克，那是2012伦敦奥运铜牌选手。然后因为当下李长说：“好，念进去我扛。”所以我想说：“我不就打了两场比赛，为什么就是
好像很厉害，
对，好像很厉害这样？”然后没想到知道对手的是就是背景之后，我才知道：“
哎，你事先都不做一点功课吗？”
没有，16岁那种，
那时候还没有，
对，完全就是觉得说有对手我就是打这样，对那个没有什么在情收的啦，真的没有在情收，上场就是打，你知道吗？然后那些选手，我跟他打完之后，他们就是很 respect 那种抱我，然后又跟我说，你很棒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国际型选手就是这么就是运动家精神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开始了集训，我真的是就是在处于一个很惊慌的那种状态，大概蛮久了，大概2个礼拜，因为我想说，哇，我真的跟世界等级的，因为我当初参加这比赛，教练跟我说你会跟国外的选手打，我就对于国外的选手这几个字，我就觉得很亢奋了，因为我那时候我大概到高三之前，我都是亢奋型选手。对，
我觉得你现在亢奋，你现在还是
超亢奋。我是亢奋到会把人家忘记，然后上来就是啦，我要杀你这样子，真的。然后后来就异地训练，然后就去比那个2013世界杯，那是真的第一次出国，而且教练不在身边。那时候带队的是青少年，是另外一个教练。嗯，然后老师在教的东西可能就跟我们原本在学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就是跟教练几乎每天打电话，然后问状况，然后给我一些课表，可能在练完之后去增加这样子。集训完之后我们就一起出国，然后我也就是抱持，我觉得这就是原住民的精神呢，就是遇到谁就是不畏惧的就去打这样子。然后我一开始对到哈萨克的那个第一场又哈萨克的，但是这时候已经是青少年的对手，所以比较没那么可怕。而且在经过那两场国际赛之后，我就觉得
经验大增，
对，有大增，这样我就不管对手，我就是最强的这样子，那一种要给自己的一种信心喊话。
奥运铜牌我都打过了，
对，我就觉得超狂，我真的超狂。我是听完之后，我自己才上网查，真的是他哎，超狂。然后我就说，虽然是第一次站在世界舞台，那会紧张，但是管他的，我就是上场打，不是他被我打，就是我被他打，这样子
就这样嘛。
对，就这样子，比赛就这样嘛。然后讲不同语言就这样嘛。反正我们要出拳看谁比较强，就赢了这样子。然后真的，我也完全没有想什么，然后我就脑中就想着我要拿金牌，这样我要打人，我要拿金牌这样。然后我就一路过关斩将，这样子到金牌战对中国的选手，哇！那时候对中国的选手，我们两个就是在互打，两个都互打，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有厉害哦！我还跟自己说，这对手有厉害哦。就两个打到这，我觉得就是那个拼劲啊，我要杀死你！然后到最后，因为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比赛应该是平，然后举手是我，我整个就爆嗨，哇靠，金牌耶！
其实，在打的当下，其实你都不会知道说大概谁会赢，对不对？
对你就是
对我
们肾上腺素太高，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到底是。就是怎样裁判觉得谁比较强这样吗？
我们其实计分方式一直有在更改，那到现在的计分方式我们叫做十分制，其实拳击很主观，
对呀，
超主观，所以我们就算十分制后，我们五个台下裁判会在每一回合结束的15秒内，他会有10到7这样子，就是 最多十分，最少七分。十分是就是表现最好，那十比九的话，就可能我们实力相当这样子。那十比八就有一点实力悬殊，十比七就是很明显，就是我觉得可以直接结束比赛这样子。
OK，
所以那最后分数出来，可能比数会是五比零，或者是四比一或三比二这样子。
所以就看裁判觉得哪个裁判
选
你。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两个选手实力相当，然后都打得很好，然后可能我觉得你赢，那可能最后判出来的时候是他赢。我们其实有时候这一点也看不太出来，对，因为就是裁判就是给分的
那
一个。
他是看什么？比如说就是看谁
出拳数吗？
出拳数
还是
中的比较多，还是要有运动家精神，
还是要有 knock down， 还是
就是其实也不用到 knock down， 就是其实我们有看就是你的技战术的运用，然后你的攻击的强势。就是有些对手就是一直在封闭着，那裁判的喜好就是
就不喜欢，
对手就是可能想被打这样，他就是一直不出拳啊，他就想被打。那再来就是犯规的次数，就是犯规次数也占蛮重的。然后你整个技战术的运用这样子，对。
不过这些都是算是业余，你打这种算是业余，
对我们算是业余。
那跟职业上面的规则会有一些差别吗？
职业会有，因为职业他要嘛就是从四回合六。回合八回合十二回合，那他们的计分数的方式可能又跟我们不太一样这样子。
哦，所以有人说这两种其实几乎可以算是两种运动了，因为那个落差真的太大。
对，一个就是很商业性，然后就是大家都很爱看，然后出场费这样，一出场不然输赢都有费用。那我们这种业余就是把那个名次拿出来这样子。
那你有想过说有没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去打到职业吗？那是不是可以赚比较多钱？
对，职业是可以赚钱。那其实在国外很
流行，啊，
很流行这样。像我们我之前的对手 Carissa， 那美国的，他两届奥运金牌，他第一届奥运2012伦敦奥运才17岁他就拿奥运金牌，真的很猛他。然后他打了两届之后他就是
转职业，
他现在转职业之后更狂，他现在又转 MMA，我觉得真的超佩服他。
对对对，其实现在很多都是走这种路线，而且你有脚力背景，如果转 MMA，
你根本想让我去 MMA 吗？
我只是在想，因为 MMA
台湾女孩超帅，
因为 MMA 就是现在可能最夯，然后可能最容易
赚到钱。
对，但是也要看，就是每个国家对于就是这个项目的发展度这样子。
是啊，
对啊，
是完全不一样。
那我想要问一下，你自己好像有一些减重或者是脱水的经验，你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个到底怎么做？
其实，我人生中第一次脱水好像是在大学的时候。全大运，但是应该已经大四，真的是我第一次脱水，因为我以前都比75，那我的体重大概都71、72，所以我没有降体重的烦恼。然后大三、大四应该就比全大运，那时候应该是比69了。那时候，然后我以为最后一天不用过磅，那一天第一天过磅完，第三天又要过磅，就是我们的决赛要过磅。然后我爸妈什么都来，而且在嘉义真的很好笑。然后我的那个好朋友打电话，念青，明天我们还要过磅。我说哈什么？我现在在吃真鲜嘞。然后我就去量那个体重，哇靠，我现在73了，怎么办？73明天要过磅哎，我吓死。然后大家都在比赛，教练不知道，我就默默的带着我的学弟，我说你陪我去降体重。而且那时候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穿雨衣，因为我就看其他选手会穿雨衣练习，我们的比赛场跟那个训练场其实是同一个地方，我就躲着教练，然后带学弟这样偷偷跑去那个地下训练这样子，然后就动
要怎么做？要怎么做？穿着雨衣？
我没有，我那时候是就是穿着长裤，然后里面穿了背心、长袖，然后又穿一个很厚的外套这样子，然后就动起来，就一个发福的女人，然后在那边这样子出拳，超累，然后而且又超热，你知道你穿很多的时候，你动出拳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就流很多汗，但是我练完的时候去量，哇，还在71，怎么办？
哦，这样就掉了2公斤，
对，流汗流很快，然后到晚上教练就说谁体重还有问题，然后我就默默的举手。他就说你还有多少？因为我比69，那我71应该还剩2公斤。我说没有，我还有0.5。我不敢讲，跟他说还有0.5。然后学弟比较严重，学弟还有2公斤。然后他就说完蛋，你们两个现在那个谁谁谁，你带他们两个去跑步，我们两个穿雨衣哦，然后这样狂跑步。哇，那真的，我真的觉得超痛苦，因为那时候很热，然后那跑操场，我真的跑5圈，我就觉得我已经烧起来，穿雨衣，
不能喝水，对不对？
对，穿雨衣，然后这样，我就觉得整个身体都烧起来这样子。然后我跑5圈，我就跟学长说：“学长，我不要跑了，我真的快烧起来，我很生气。”这样，然后学长说：“ 我不能哦，我不希望又有点怕怕的，我不能哦，你继续跑，又跑完了10圈，那真的超痛苦。我从73要降到69，然后我跑完步的时候大概已经大概69.8，但是我要降到比69再低这样。对，我想说不管0.8了，我就去睡觉。我说我真的太累了，我睡觉。那我就去睡觉，一觉起来68.3，哎，过了，我很开心，跑值得了。然后一过完磅。因为我爸妈也看在心，哎呀，妹妹啊，怎么还要降几张？我可以陪你去看你跑步吗？什么很辛苦，这样爸爸就说你少吃一点，这个不要吃，但还是要吃，又不想女儿饿到这样啊，你知道吗？
可怜，
那你吃一块就好，我们一人一半之类的。我就说爸爸，我不要吃了，我现在要去运动。然后我爸爸说好，那怎么去？然后他就很紧张。然后我阿妈也说啊，那明天还要比赛怎么办？这样，我就说我先送你们回饭店，我去运动这样好。然后我一回来，我爸爸他们也说啊，怎么样？哎呀，这样我很心疼，这样要不要再吃点东西？我说，我再降下来要叫我
吃点东西，
真的，我爸就再吃一点嘛，还特别叫妈妈去 seven 买那个什么凉面哦。我就说不了，我不吃
凉面，
凉面
哦，罪恶感最深这样啊。
哦、那你们过磅可以裸体过吗？
可以，像有些选手哦，我们只要站在体重机上，假如我今天还有0.1，我没有下来，我都还可以，我可以在上面，如果体重很轻，我可以就在上面喝水，但是只要你跨下那个体重机，你就没了，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想办法，
你可以在上面运动吗？
你可以动，然后你可以拖，我的经验都是我就是拖到运内这样，拖到运内没有这样子。那如果体重 OK 的话，我就是就穿着这样量这样。
OK，
对，有些人会可能就是体重受不了，直接在
体重机
上剪头发。哇，
内裤不能脱吧？
内裤也脱，你就是全裸，你就是想办法，你的体重要到位这样。
会有人帮你
对
用？
对，我们有一个过磅是就是女生一间，男生一间。那其实女生一间其实。女生就是也还好，就看了，就是你有的我也有这样子，对啊，所以其实大家不会那么害羞。哦，对，
这脱水的过程是教练有教你们吗？就是你说，或者是要自己去网络上查说，哦，看体重。
我真的没有，因为我平常就维持得很好，我出赛前2个礼拜或者是1个礼拜，最晚1个礼拜，我的体重就会到位。我比69，那我体重就会维持在68.3这边。那所以其实我一直没有脱水的这个问题，就那一次经验而已，而且还国内赛耶，我傻眼，真的。但是正常来说，选手他们自己都会有一个我们会一直提倡选手，就是我们团队是不允许穿雨衣降体重，因为我们教练是非常就是对于选手在饮食上面或者是在体重控制，他就是有一定要求。像我们没有比赛，但是我们平常体重最多只能超过2公斤，
好严格、哦。
对，我们教练很严格，就是
可2公斤是出去大吃一顿牛排就没了
就没了。而且还会欧巴，还会再超过2公斤，你知道吗？
因为我看那些 MMA 选手，有一些他们降重降得很恐怖，他们平常就是 walking around weight
啊什么的，
他们 walking around weight 可能是170磅，可是他们都是比135。所以他们就是在三个月或者是甚至4周内，他们要降掉30磅。
对，真的
超恐怖。
我在打75的时候，我的对手他们也都是这样，平常体重维持在81，然后他们要比赛的时候降下来。但是我
人家有时候身体状况看起来会不太好，对不对？
对啊，而且我就觉得这样很累，他们到底可以怎么这样子马上比赛就又降下来、
而且对女生来说，可能体重因为那个月经关系，
有月经来也会被影响的，
真的完全
月经来了多2公斤哎、欸，
真的哦，
对啊，
超可怕，
超辛苦的耶。
我比奥运之前我生理期刚好来，你知道吗？然后过磅之前我很紧张，我到底过不过得了啊？这样，然后就刚好就是比赛当天就是生理期前一天就走了，然后我就疯狂运动，想说排汗排多一点这样，然后上体重，哇，好轻哦，6、7耶，
太轻了，
太轻了，就是哇，轻飘飘。
哎，那我蛮好奇，你们在奥运的时候过磅的话，是第一天过就好了吗？还是每天都要过？
没有，拳击运动是每天都要过。你今天有比赛，你就要过，超累。我们是每天都要控制体重这样，像可能。空手道或者是跆拳或者是举重，他们今天量完好就没有了，就不用再量那样子。哦、那我们拳击真的就是每天你哪一天有
赛？为什么要这样
对拳击选手？这很
辛苦哎、欸，不公平啊！
我也觉得可不可以改一下规则？对啊，
这就是逼着你，就是至少是健康的体重进来，不会有那种狂减10公斤的人进来。
对，不会不会，而且你报哪一个量级就是那一个量级，你不能突然间说哦，你可能。又瘦到可以比上一个量级，对，不行不行。
那你去这次是住选手村吗？
对，
去东京奥运好玩吗？
很棒，超棒。
怎么说？
其实 我觉得奥运村可以再欢乐一点，主要是因为疫情，所以其实真的
哦，因为你没有参加过两次奥运嘛，
对，
那上一次的选手村跟这次的选手村氛围也是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而且又因为文化关系吧，比较不一样。巴西就是很热情这样子，然后我们走到哪里路边，就是你可能去练习，突然准备走到外面的时候，旁边就有那些吃的、啊，你就可以拿一点什么，可能肉啊，拿一点什么就吃一吃，然后再去训练这样。
所以就免费的烤肉、就是，
对，免费的，对，免费，因为选手村呐、啊。
好爽哦！
我问你，我们要比奥运还要花钱哦？
我以为你说的是那小吃摊，我想说你
不
是
不是，
是
就在选手村里面就有小吃摊了，你知道吗？
好爽哦！
餐厅归餐厅，
可以直接拿，对不对？都不用拿钱，
就是你就拿一个盘子，然后排队装装装装，坐着吃，然后走了。这样子，
看到体重怎么控制
了？这样怎么控制体重？
而且我跟你讲，在日本更狂，就有可乐、有水、有运动饮料这样，然后那个卡就哔哔，饮料就掉下来，哔哔饮料就掉下来，所以免费可乐喝到饱，你知道吗？我问体重怎么控制？而且餐厅又是就是因为奥运村就是全世界嘛，那食物就会可能有亚洲、欧洲、美洲、什么样的食物都有，
所以你都可以去试这样子。
对，人家吃饭，我们可能就这样。好，就走了。那我们这次奥运村是这边好没看到的，这边还可以再看，这边还可以再，然后又有沙拉区，又有饮料区，这样子，你就是你想吃什么应有尽有。
那你会不会想要把每一个都吃到？
其实我有想过，但是我后来发现吃不完，
好辛苦。
但是我没有，我的防护员有尝试，他把那个
防护员没有过半，
真的防护员超爽，可乐喝到饱，然后他那个每一种冰品哦，他每一个都吃过。我就说，那我的呢？你不行，你这样子走，
好可怜的，
是不是超可怜？然后我就每天就可能吃晚餐，然后他在那边吃冰淇淋，看着我，然后他继续吃，就很开心。
我看到新闻是，好像韩国队他们是自己带那个营养师跟调理师去煮饭，所以也是有国家会这样做，
对对，都会但是这次因为有名单限制，就是疫情，你可能中华台北队，我给。280个，你就只能有280个人，你不能有超过的人，或者是名单上没有的人，这样子
要真的很有用的人才能上。
一定要、
啊、照理说，
大家一定要给力，好不好？一定要很给力的人，
看到永元就会特别生气，
就说
为什么他可以来？
为什么他坐什么舱？
先不要。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真的是。那可是我们其实常常在看奥运的时候，大家最常讨论的就是运动员在那个宿舍里面，大家都过得很欢乐嘛。然后可能是甚至是一进去门口就是
大家都是奥运村，大家都在打炮啦，
对，一堆保险套啦，我们这样讲就好了。
保险套，说保险套，
保险套，看到一堆保险套在路边飘吗？
不可能用飘的吧，自己飞哦，
变成气球，
就会有一个像
贩卖机吗？
对，2016年是会有一个很像贩卖机，你就转一下，然后保险套就会出来。我觉得这个很好的地方是，它可以就是因为有些国家对于性这方面，就是他们不知道有一种安全，就是要有安全措施之类。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也借此可以借由保险套去让他们就是。提倡说就是要有一些安全的措施这样子、其实他都会发，那可能有些选手就喜欢玩刺激的，然后我们就不知道，当然我们不可能人家在看马的时候我们跑进去看吧、
但大家会讨论会听到吗？可不可以走在路上没有隔壁洗澡间在干嘛？
不会，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分好几栋，那我们那一栋就可能中华台北队就可能2层楼或3层楼就是中华台北队的、那所以我们的隔壁邻居或谁就
是
自己人对
哦，所以自己人都很乖。
Boring, 中华台北队听起来比较 boring。
我们是专业团队，好不好？专、业的，好不好？拿牌的团队。
黄金计划，
对，黄金计划，好不好？
不是稻草。
可是职业选手需不需要在比赛前禁欲？会有这个考量吗？教练都不管，
应该其实因为我们自己就很乖了，所以我们不会说对，因为那一部分真的对我们来说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就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就是有听说
外国的教练要比较管这一块，
对，外国的选手可能就比较开放一点，我们可能比较保守。那他们对于这一块可能就是有些人觉得这样子是先放松，然后就可以很专心比赛。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很认真比完赛，然后放松这样子。
OK， 很好。
我只是好奇，那你这次在东京有保险套吗？
我是没有看到，因为
有没有拿回来做经验？
因为这次新闻上面有很多说法，有一些是说哦，这次东京不会发，为了防疫。那有一些说到最后决定还是要发，只是他们会怎么样发？
我看到的消息也是说，就是有发，就可能几就是多少个这样子。但是我自己是没有特别去注意，因为防疫的期间，我们真的连进餐厅，我们都很害怕。我们就是自己包饭，然后就回房间了。然后我们的点就是选手村，然后训练场跟比赛场这样。
对，
所以这次真的保守很多，
而且这次就是真的很无聊。
对啊，因为这次我看至少中华台北的选手，大家都是保护的很好。
对，真的，真的，
我看到真的是比赛完，大家就赶快口罩戴起来。
真的，
或入场的时候，大家就会戴口罩，然后就算之后在旁边跳舞什么的，大家口罩都不会拿下来。
对。
可是我看到电视上，就是外国人，就是哎、欸，就是这样的站
在，然后鼻子露出来，
走到外面之后，大家就是整个就没有戴。
而且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怕选手村，是因为选手村里面的选手完全都没有在戴，国外的人根本不觉得疫情很严重这样。
对
啊。然后，因为我们住的同一栋，可能就因为我们人比较少，可能就有什么阿拉伯的，然后什么哈萨克，然后进电梯的时候大家都不戴口罩，我们就可能就再戴一套这样，然后要不然就直接转过去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真的就是不管在哪里，我们口袋就有酒精或者是那个酒精棉片这样，赶快喷，然后我还跟他讲。
讲你会讲的，
就我就说，哎、欸，口罩那口罩呢？好像他们也听不懂，嗯，这样，所以很可怕。然后有些团队的人可能又很高大，然后一进来你又不好意思这样，你就这样。
你对他们客气，
对，就是
比你还壮，
对，就很可怕。但是我觉得防疫真的要做好。
对啊，那你们每天都需要做 PCR 吗？
对对对，我们用那个唾液，每天都要做。
哦，每天给他们，他们就帮你做好。
哦，所以是奥运那边会集中，
对，那边会处理，对。
哦，所以都没有听说哪一个人哪一天就突然就中了这样，然后他就不见了。
是有听到说有别的国家的选手就是有检验出阳性，然后就可能就没有比赛，就对。
这样子就
是，哎、欸，这压力好大、
啊。对啊，你看你准备一个四年，然后你检查出有阳性，所以你看你这口罩戴不戴？
对啊，我就是不懂这些选手都已经花那么多时间力气准备过去了，你还不做防疫，真的是，
真的。
Hard day thinking， 我不懂啊，
我也不懂。
那你去之
前没那么衰吧？
去之前就也先都打好疫苗了吗？
对，我们去之前两剂都打完了。我们行李箱就是可能两面，对不对？这一面全部都是那个
防疫的
东西，你知道吗？以前可能这一面零食，这一面衣服这样，现在这一面那个防疫的，这一面那个代表团的服装，就这样。哦，对啊。
那大家会担心，就是比如说打疫苗啊，会不会影响运动表现啊？所以很多人一开始是都会不愿意打。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有那个说明会，然后就会在施打之前，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解那个状况，然后一定都会就是询问选手、还有教练、还有就出去的名单的这些人有没有意愿要打。
嗯，了解。
对啊，
对。那你接下来的打算是想要继续训练，然后为下一个奥运准备吗？还是你有开始在想转 pro 这件事情？想
没有，
美国选手，你没有想过转 pro 吗？
我从来没想过要转职业，因为我觉得职业那个在台湾真的很难发展，
环境不一样
。如果你说在美国哇，真的就是很就是他们的流行这样子，但是在台湾很难发展。我们要拿到奥运金牌就真的很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我会想要把就好好把业余这个打完这样子。
你有用过自己专业的拳击技术出去打过架吗？
哎、欸，我不打架的，真的，我是被人家欺负。因为其实
你不要眼神，你
不要那眼神，真的，
我们有点不相信。
我真的不打人，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我那么壮，然后我应该
对，而且是专业的拳击手、欸，哎
，对啊，但是我对我的运动项目非常尊敬。说真的，拳击手有一条法律，是我们出拳打人，我们就要坐牢，真的有这个法律、
啊、是。武器嘛，对不对？
对对，我们的拳头是武器，因为就真的曾经有学长就把人家打住院这样子。哦，对，所以其实我就是觉得拳击是一项运动，然后它是很
崇高的，
对，很崇高的，
不可以随便这样出去为了一些不三不四理由打。
所以就算真的
踢的不算，你的踢不算、
欸，是不是可以摔一下？
脚力
不算，脚力不算。
对啊，我大概只有跟我兄弟姐妹吵过架，对，
然后他们都立刻跟你道歉。
哎、欸，真的，以前我完全就是被兄弟姐妹欺负的那一种，然后可能就躲在棉被里哭。但是后来长大的时候，大家就是、欸、妹妹，你吃饭了没？妹妹啊，姐姐带你出去玩，
没有人敢惹你，
没有人敢惹我。
那你觉得一般人要怎么样去支持自己很喜欢的运动员？
我觉得他们可以就是 去 follow 就是这一些运动选手的，不管是从他们的脸书或者什么去 follow 他们的日常，然后他们的训练比赛、嗯、那同样的他们去尝试这项运动也是对于运动的一种支持，然后去了解这些运动、嗯、像我们就是拳击裁判，有一些年轻的拳击裁判，很多人都是因为热爱拳击所以他们去考裁判这件事情，他们也同时就是有去参加拳击的课程。
嗯，所以就这样就好。你有没有想过要，因为你很有梗然后又很会讲话，你有没有想过说要自己做
YouTube
频道啊？像那个这次的
Tom Daly,
Tom Daly
那个英国的跳水选手、
哦、就那个男同志跳水，
很可爱，
一直在编织的那个，
他真的很可爱，真的。
对，他就一直拍 YouTube 影片，然后就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训练过程。然后我们觉得台湾这一块好像比较少人做，你有兴趣吗？嗯、还是你也没有
？Terry， 我们准备一下哦。
我是觉得蛮好玩，就是 Tom Daly， 我之所以会看到他的 YouTube 频道，是因为他一到日本东京的选手村之后，他就拍开箱选手村。
对，
所以他走到哪里就这样拍，我就哦，好有趣哦。
对，然后还一直说什么，哎、欸，这个床，我们来试试看吧，什么之类的。
对，
對
他说这尝箱床，那我们试试看两个人在上面好不好？
就会一直开这种玩笑，就很可爱。
我觉得可以吧，慢慢的，因为拳击运动在台湾也还没那么热门，所以我有想过，就是未来就是开一个 YouTube， 就是推广拳击运动。因为我是原住民，然后我和教练还有一些老师们，我们都有在推广一些到深山部落，我们设一个拳击站、嗯，然后让他们去接触拳击。因为其实部落里面的孩子跟大城市，其实还有家庭，这有时候没办法去。就是结合在一起，就是他们必须要放弃一边这样子、嗯、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用这种比较亲近式的，我们就是在那边设一个拳击站，你们有兴趣就来玩，然后我们会有教练教你们这样子，因为他们也要上课也要干嘛、嗯、那我们就可能一三五好了设一个课程让他们来体验这样，那有兴趣我们就送到城市里面，不管是新竹或者是哪里这样子，然后让他们去接触这样。
哦，这很酷耶、欸、
对啊、嗯、
而且我其实是现在才知道说信念 T 恤里面念是你
耶、yeah, 就是我
讲真的我不知道，我以为
你太过分了。
对，所以这边要矫正视听跟大家说、嗯、
所以大家就是买信念 T 恤的时候，信是郭
信
存，信存念就是陈
念
琪，
对，这样有支持到。
对，那现在是已经买不到了，还有吗？
现在我们可以再吹一下，要不要再出来？还有了，
还有
现在还有
预定的。
所以买支持信念 T 恤也会支持到你。
对，也会支持到念琪，也会支持到信存。
哦，他很多人支持，但我想问是支持到你。
好，谢谢。
好，谢谢大家。
好，今天真的很谢谢念琪，
谢谢你来跟我们聊天，
一大早就这么嗨，超厉害的。OK， 谢谢，
okay, 谢谢，
谢谢。